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真言真语的节目。那我们今天来关心一下，就是新的一年这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有请就是美国南卡大学的谢霆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你好杨静，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霆教授，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大陆首富的命运啊。您早前谈到这马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闹崩了之后呢，那现在马云的那个到底是处于什么状况，大家都很关心。但我们看到就是最新的，就是说现在他们要再进一步的叫做踩蚂蚁行动了，就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20号就发布关于网络贷款的定量指标，这个呢就外媒分析就会对蚂蚁造成进一步的打击，因为蚂蚁是贷款了5亿人啊，涉及到1.7兆人民币的贷款，而它的出资只有2%，而它这次的指标呢，就是这次的新的规定呢是要求至少出资30%哈。那你觉得这是不是踩蚂蚁行动的一个开始呢？
显然是踩蚂蚁的行动开始。我们他已经把蚂蚁从那个上市给香港股交易所给拖下来了，对吧？当初其实这个马云他起这个名字叫蚂蚁金服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对吧？这个你叫蚂蚁，对吧？这蚂蚁，当然我听说他是好像是考虑到就是说要便利那个老百姓，对吧？小民小户散户，对吧？对，便利民的。但是蚂蚁呢，总是给人感觉就是说，人们想到那个蚂蚁呢，蚂蚁上树啊，捏死一个蚂蚁，踩死一个蚂蚁，就是很微不足道。你看现在中共在踩蚂蚁，现在踩更多的蚂蚁。他如果他叫自己是这个大象金服的话呢，中共他刚才就很难讲他要踩大象了，这是开玩笑的，对。但是我想这个你不管是它是蚂蚁还是大象，我想你只要在中共眼里，在中共眼里呢，你就什么都不是，你就是韭菜啊。它可能是一撮这个茁壮成长的绿油油的韭菜，对吧？但是呢在中共看来呢，所有这个普天之下都是中共的，现在它可以欲取欲求，对吧？它可以通过合法的、不合法的，表面上看起来还可以的，说的是卑鄙的，就是说暗地里的手法，就是各种黑社会的手法，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就随意来剥夺他们的财产。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个蚂蚁这件事情，马云这个蚂蚁金服上市的问题呢，它没上市还不够啊！你现在你只要还在运作，你只要还在这个还在去贷款，还在进行这个金融业务，那就被中共所不容，那他觉得你抢了我的，你占了我的地盘，对吧？动了我的奶酪，那他就会，他不需要理由，就像这个狼说这个羊那个在下游喝水的羊这污染了他的水一样的，狼吃羊实际上是根本不需要理由的。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就是进一步的中共开始就是说抢夺民企的资产，就是说国进民退，就是进一步的那个抢掠的那个开始。
嗯，
我想这也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经济就是说陷入困境的一个反应。越是陷入困境呢，他们越会有这个必要或者有这个愿望去就是说拿这些私企开刀。
对，所以马云绝对是一个指标了。那但到底现在马云他的处境状况如何呢？你怎么看？他现在是被双规了，还是说有获得自由了？
我们还没看到马云在中国公开出现的那个报道吧？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你是这个新闻人士，你有看到吗？
他主要在那个1月20号就拜登上台的那天呢，就视频有出现过啊，这个就是
一个视频，对吧？
嗯，这是他唯一一次出现，就在他这个事件之后啊，之后很快就是中共呢，就是监管当局的就接收了马云了的这个蚂蚁金服了，然后派了那个中共的官员就直接就进驻马云的这个公司，所以认为是马云金被党产化了。那但是马云现在是不是等于上交了资产还能够换取自由吗？现在还不等于一个等号哈。
是他确实面临的，但我上次给我提供一些消息的一些人士，他们仍然认为马云已经逃出来了， 但是呢他即便逃出来了或者逃离开了，但是他这些资产或者他这个生意商业呢，商业帝国呢还是在中国。所以他既不管你是在哪里注册的或在哪里运作的，或者你转出了多少钱，但是那个你让这个蚂蚁这个的股价也好，或者是虚拟的股价也好，未来的股价也好，或他这个企业就是有这么一定的价值的资本或本钱呢，还是在中国大陆。他这一点就是说中共也看得很准，他就抓住了你这个东西，那你即使跑出去了，恐怕你也不敢，你看就是你跑出去你也不敢跟我公开的分庭抗礼，对吧？所以这个马云到底具体在哪可能真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中共显然并没有就是说放松脚步，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是步步紧逼，对吧？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他就是在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变成就是说像1957年的那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那样，把这些民营资本家一个个乖乖的拿下，你要不就是同意公私合营，要不就是上缴，要不就是那个，要不就是你就自己自尽自绝跳楼，或者是反正你是要淡出这个历史舞台，让中共把这个金蛋或金母鸡给拿走。这个现在实际上就已经在发生了，我觉得。
对，所以马云他除了他是民企现在成为中共就是割韭菜的对象之外了哈，就现在就很关注就马云后面的他，因为他只是一个被认为是个白手套，他后面是有江家在帮他，就在后面是要就是担任帮江家洗钱的一个角色，所以外媒呢就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股权结构的分析，就说马云这次的后面的就蚂蚁啊，投资蚂蚁的就包括江泽民的孙子就江志成，还有那个贾庆林的女婿李伯坦呢，他们都已通过不同的就很复杂的股权结构就是掩盖他们真实身份而投资到蚂蚁，就跟当时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他们直接以博弈资本或者是国开行的方式投资是不一样的，现在就是换加了几层，但是发现原来最后还是他们在就通过蚂蚁来获取这个资产哈。那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候这个蚂蚁这个马云的他的这个角色和他跟江家的关系在这个时间被点出来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吗？
当然是有信号了，因为他这个背后的老板是谁，对吧？你从当时阿里巴巴上市到后来就是说通过国开行也好，通过这种博弈资本也好，就是说真正投资的人是谁，最早投资的人是谁，中共实际上是在利用这些民营企业家啊，利用他们以他们的身份来在海外上市也好，在海外筹集资金，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会掩盖他这个中共控制或中共拥有的这个本质，对吧？使他们便于在那个国际市场上就是融资，对吧？他现在做的也非常成功，我想这个马云不是第一只白手套，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以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肖建华那个呀，肖建华呀，赖小民吧，
赖小民，还有那个吴晓辉，
吴晓辉，对，你看这些就是说都是你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响当当的民营企业家，对吧？但是背后呢，实际上你追下去的话呢，都是中共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中共高层，可能最多也就是中共的最上层的几百个家族所控制。那现在呢，当然他们可以那个，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些西方的一些股权的那些结构啊，托管啊，信托呀，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海外这个皮包公司的方式来掩盖他这些掩盖他的这个拥有权啊，这个都很容易做到，对吧？但是呢我们想这个你实际上如果你在中国没有任何背景的话呢，你像是很难做到那么大的那个规模。但是呢你如果你的靠山在政治上失利了，那他们另一派也好，他会抓住这个东西来给你穷追猛打啊，那这时候你这个白手套可能就倒霉了。就是我们看到肖建华呀这些就是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你可以说中共的那个党争也好，中共的内斗也好，各派系的内斗呢也体现在这些 一些对这些资产、这些私企、民企、私企的那个拥有权的争斗，是这种。
对，所以看到现在今年呢，就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呢，就是除了马云受到关注之外，就是前就大陆首富黄光裕呢，他也公开表示要民企要跟党走哈、啊，就是说你预计就是大陆的这些民营企业家的他的命运会怎么样？马云跟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那些那个马化腾啊，或者说刘强东，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认为马云呢，他当然是，他也当然也知道，他也是受到这个中共的控制，有背后的支持，对吧？但是他呢，还是比较有点特立独行啊，有一点，他和或者有的人说比较骨气还硬一点，哇，他也敢于那个发表一些这个过激的言辞，是吧？甚至在明里暗里，就是直接就是你说骂也好，攻击也好，就是说直指中共的一些上层，最上层。当今的上层，他和那个他其实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有骨气一点的人啊，他有骨气一点的人，因为他去，毕竟他这个帝国是他自己创造的，虽然他借用了其他人的那个资产，但是他确实他一手打造起来，他在国际上也有这么多的那个朋友和地位和名誉声誉，就是说他也有一点有恃无恐了。就是说这是在中共呢不敢把它怎么样啊。但是中共的控制呢是我们知道它是全方位的啊，它会那个拉一派打一派，对吧？你说这些民企说它会有一些企业呢，它会给他们不同的区别的对待。你看着这些依照这些这个民企的高管他的对中共的那个效忠也好表态也好或者屈卑躬屈膝的那个程度会给予不同的对待。来分化瓦解，他们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些所有的私营企业，大家这些女人来一个，我记得他们在什么，在一个宋庄啊还是什么庄，在那个无锡还是什么，南方有一个那个什么会议的，你记得吗？那叫我忘了，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民营企业家，他不以前有一个年度的那些这个巨头的那个简单的吃饭嘛，对吧？你看的那个。这种如果他们真能联合起来啊，真的成立，比方说真正成立中国私营企业一个企业界的真正的一个商会，哪怕是吧，能够统一行动，这个是绝对中共最害怕的。因为这个民营资本一旦联合起来，比较不统一步调去行动，那绝对就是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对，肯定呢，中共呢实际上也看到，我们看到他向来就非常擅长于从这个对手的内部把它分化打击，对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对待，可能对黄光裕、马化腾认为他可能是比较听话的，会比较跟中共比较接近的，或愿意表示跟党走，愿意跟中共站在一起的，那他就给他一些优惠，就是说他一定要，他中共一定会采取这个各个击破的战略，这个他用的非常娴熟也非常成功，就是说有一些企业，中国其实企业家也好，大部分呢，我想他们没有这种就是说独立的真正独立的企业家的人格或者胆识或者魄力，但是他们知道他事实上他的财产也好，他的这个地位也好，很多地方都是被中共给控制抓在手里的啊。那有一些人呢，就中国的国民性里边一些很多不好的那些东西，那些因素呢，会导致这些人呢会去出卖，会背叛，或者暗地求和，对吧？然后呢，那个出卖同朋友，出卖他那些，他那个同伙，或者就是说，或者他们同辈的那些企业家，这个都是可能的。我想中共就显然是在采用一种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来迫使某些企业呢率先的认输，率先的就是说跟党合作。率先的，像当年那个57年资本主义所谓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的人那个誓死不放弃，对吧？我就是不捐不给，最后被迫给杀掉了，跳楼。有的人呢就是敲锣打鼓的去把他的企业送给了中共，有的呢白天就送，晚上家里跟老婆孩子抱头痛哭，你就看到这个，但是最后当然了，所有的都被中共拿走了，你知道？所以呢，在中共是就是中共这个土匪啊， 他在抢劫大户的时候啊，57年的时候呢，他就用了这一套手段。那今天呢，他是一个现代化的土匪，是吧？他有高科技，有大数据，有人工智能，有军队，有核武器啊。他在对付这些中国的民企，你别看从马化腾这些可能都是国际上都可以数得着的一些大的那个互联网企业，那在中共看来，他就是什么都不是，真是一个韭菜而已，最多是一个粗壮一点的韭菜而已。所以呢，他现在中共想收割，他就收割。如果马云开始比较强壮一点，或倔强一点，或者刺头一样，他不那么屈服的话呢，我就把旁边几个人给你收拾掉了，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是中共做的，
但你看到就是去年也有过千万的人呢，就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海外啊，就是很多人也选择就是对中共不信任嘛，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家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手上拿了好几本护照。那就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中国经济也开始出现就是危险啊，然后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日子也不好过，那会不会出现企业家向中共说不的情况，以及如果坚持跟党走的这些企业家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坚持跟党走的呢，中共现在肯定会给他好果子，会给他一些地位啊，让他保全一些财富，保全一些名誉。然后呢，但是最终我告诉大家 OK， 他们一定没有好下场。中共向来都就是过河拆桥，就是说一旦发现你是那个你的使用价值利用价值用完了，他就会把你那个弃之若敝帚一样的就给丢下去了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现在要把私营企业民企当作自家人对待，你记得吗？前面就有一个说把我们当作自家人，那换句话说就是他从来就没把你当作自家人。你看他现在叫你是自家人，也是因为你的钱呢他现在还没有拿到手，你的钱呢，你的财富，你的用户客户，你的那个存款，对吧？或者你那个用户那些资金在这些支付宝啊腾讯上那个支付上面那些资金，还有你的一些用户的信息，用户的那个信用史，是吧？这些大数据他们还没有完全拿到手，他那个你这些金融服务东西呢还没有被他们全部接管过去。一旦接管过去呢，你的使用价值完了以后，你就会被扫地出门。这就是个前后的问题，前后的问题。如果这些企业民营企业家如果能够像那个。像有一些像李嘉诚那样早早的退出中国，对吧？早早甚至退出香港啊，那他们还才能全身而退。但现在看来，我看这些人可能都已经晚了，动作上好像都晚了一拍，晚了半拍，或者晚了一拍，就根本就出不来了。现在你说这个大户的那些移民也好，投资也好。把资产卷入，你看现在中共对这个外汇的控制，你就知道啊，非常非常的严啊，连那个民众的护照不能给，不给，不让你出国，不让你旅游，不让你换那5万美元的那个兑换，你那个我看这个中国老百姓在中共这个国有银行的外汇存款被中共全部没收，也就是个早晚的事情。
好，谢谢谢田教授的分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